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。我们说过，从37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50章，雅各慢慢的退到了背后，而雅各的儿子们来到了前面，尤其是约瑟。神要借着雅各的众子们继续来成全雅各，而其中被摸着雅各的心的就是他所最爱的约瑟，因为约瑟是拉结的头一个儿子。雅各爱拉结，很自然的他也喜爱拉结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。这时候便雅悯还小，还是婴孩，而约瑟呢已经是一个17岁的少年了。在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约瑟故事的背后有神的手。约瑟的故事因为情节非常的引人入胜，被拍成电影，被拍成歌剧，是非常的脍炙人口，甚至于许多人非基督徒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都知道约瑟的故事。当我们来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一定要认识背后有神的手在带领，有神的手在供应。用英文就是一个词 providential care。 在神美好的旨意中，他命定约瑟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而最终呢，约瑟成为他们整个家族的拯救者。因此当我们在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用对错或是非的观念，因为神的旨意远胜于对错，远胜于是非。前面四节我们读到，约瑟从小就是一个正直孩子，他的哥哥们经常做恶事，他会向父亲打报告，因此他的兄弟们都恨他，这是第一层的恨。接着呢，雅各因为特别爱约瑟，又为他做了彩衣，他的哥哥们就更恨他了，因为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儿子。要记得这时候的约瑟是个17岁的少年人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，哥哥们都比他大，而哥哥们都不跟他说和睦的话。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，他需要朋友，他需要同伴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。约瑟的一生和梦有非常有趣的连结，他的哥哥们都称他是做梦的孩子 The Dreamer， 而在圣经中记载他的梦都是成双的。今天我们要读从5节到11节，他做了两个梦，之后他被卖到埃及，被下在监里，在监里他碰到了两个人，就是九正和善长，这两个人各做一个梦，他为这两个人解梦，解了两个梦。之后因着他会解梦，就被带到皇宫去帮法老解梦，而当时法老也做了两个梦。二是做见证的数字，也说出这些梦的来源都是来自神。因此在雅各一生的背后，是神主宰的权柄在带领，在供应。第五节，雅各做了一个梦之后，就告诉他哥哥，他哥哥们就越发的恨他。他做了什么梦呢？第六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你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的恨他。约瑟17岁的孩子，我相信心智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他的哥哥们讨厌他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如果你做一个梦，这梦又是隐含着他的哥哥们要来向他下拜，你会告诉你的哥哥们吗？如果照着一般 中国人的家庭教育，父母都会教孩子们不要强出头，要学会收敛，要与人和平相处。别人已经讨厌你，做这个梦就自己藏在心中就好。但约瑟完全不是，他是如此的纯真。因此我说，我们来读约瑟的故事，不能用是非对错的观念，是要认识整个事件的背后是神在主宰。而约瑟这个人，他不玩政治手腕，他心中非常的纯洁。神让他做梦了，他就直接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，虽然这个梦可能会冒犯他的哥哥们。怎么梦呢？他们在田里捆庄稼，捆好了之后，他哥哥的庄稼就来向他下拜。其实神已经在梦里面预先告诉约瑟和他的哥哥们，有一天他们为了庄稼的缘故要向约瑟下拜。禾捆是粮食，是人维持生命必须的。后来我们会读到整个美地遭了饥荒，而约瑟那时候已经在埃及，他知道饥荒会来，事先囤积了许多的粮食。因此他的哥哥们为着粮食，为着生存，到埃及去，从约瑟那里得着供应。如果约瑟比较世故，一些东西藏在心里不说，他的哥哥们或许不会那么恨他，而他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。约瑟的处境或许就会好一点，或许不会被卖到埃及，结果约瑟也就没有办法成为他们全家的拯救者。其实这里也点出一个原则，在神的家中，圣徒们来在一起相处，大家应该是越单纯越好，不要有太多的人情世故，大家能够在爱心里说诚实话，也能够在爱心里彼此包容，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真诚诚地来跟随主。甚至于在一开始，就像约瑟的兄弟们，他们不了解约瑟，甚至于因为约瑟所做的事来恨约瑟，这一切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约瑟做的第一个梦是与禾捆有关，是讲到生命，他的哥哥们为着延续生命必须来到约瑟那里向他下拜，也说出教会是家，而在神家中第一个需要的就是生命粮的供应。需要生命粮供应的必须向供应他的人恭敬的服从，因为在神的家中是有生命的次序的，生命老练的供应给生命年幼的，而这生命的次序自然就成为神家中最美好的次序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，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啊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二个星星向我下拜。第一个梦是关于禾捆，是说到生命的事，而第二个梦呢，是关于太阳、月亮以及星星。他梦见有太阳、有月亮，还有十一个星星都来向他下拜。当然在这个梦里，太阳预表他的父亲雅各，月亮预表他的母亲，有十一个星星预表他的兄弟。第一个梦里只梦见他的兄弟们来向他下拜，而第二个梦呢，连他的父亲母亲都要来向他下拜。第十节，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。再一次，约瑟完全不玩政治，神怎么样让他在梦中看见的事情，他就很直接的不加掩饰的告诉他的哥哥们。因为这个梦牵及到他的父母，因此他也告诉了他的父亲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的哥哥们听见他的梦就心里恨他。他的父亲雅各听这个梦，当然雅各当时也不明白，然而雅各就很直接的责备他说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 难道我和你的母亲就是太阳和月亮，以及你的哥哥们就是十一个星星都要来向你下拜吗？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雅各责备他是因为不懂，可是雅各也知道，这时候的他原来的生命已经被神破碎，碰到他不懂的事，他愿意把它存在心里。当然这些事情在许多年之后，美帝遇到饥荒，最终雅各不得不带着他一家70口全部到埃及去投奔约瑟。这个梦后来也果然应验了。神似乎在约瑟年轻17岁的时候，让他看见将来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在何捆的事上说到是生命，他的兄弟们为着延续生命，必须来到他那里向他俯伏下拜，他会供应他们生命。而第二个梦是讲到天上的星体，那是讲到光，那是讲到荣耀。这也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，一个是生命的供应，一个是维持神的光。光带来荣耀，光带来真理，而生命与光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成为一个。约翰福音1章4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在约瑟年轻的时候，神就让他做了这两个非常特别的梦，也因为他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就越发的嫉妒他。因着哥哥们的嫉妒，他的哥哥们就设计要害约瑟，约瑟也因此遭遇到许多患难。而神事先把这个梦给了约瑟，让他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天他哥哥们的合捆要来向他下拜，有一天日头、月亮和11个星星也要来向他下拜。神似乎让他事先看到将来必成的事，以至于在走崎岖充满患难的道路上，心中一直有盼望，知道这些都是必须经过的过程。荣耀的路是一条降卑的路，只有你降到最卑，神就会把你升到最高。因此这个梦带给约瑟和他的哥哥是完全不同的感受，一个成为他将来一生旅途的盼望，而在他的哥哥们也成为他们陷害他的缘由。而对雅各呢，他这时候不懂，可是他生命老练，他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学习，当我们来读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，没有关系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时候到了，神会安排外面的环境，安排万事，到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明白神的话。在约瑟的第二个梦中，他梦见太阳、月亮以及星星，而这三个的组合在当时就是神的百姓，就是神的全家。因为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发展成以色列族的12个支派，最终成为以色列国，是神在旧约中的百姓。而这同样的场景出现在启示录12章第1节，天上出现了大异象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个星的冠冕。到了整本圣经的终了，也快到了世代的终了，那时候又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着12个星的冠冕。如果在创世纪37章约瑟的梦里，太阳、月亮和星星们预表神当时在全地的子民，到了启示录世代的末了，这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着12个星星的冠冕，应该也是指当时神在全地的子民。我们说过，约瑟是在旧约人物中最能够预表耶稣基督的，他为他父亲所爱，却为他的兄弟们所恨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一模一样，约翰福音1章11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。 不仅不接待，还因为嫉妒的缘故要害他。耶稣也是一模一样，在耶稣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7:18，巡抚就是比拉多，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。以色列人因为嫉妒耶稣基督，就把耶稣基督交给了比拉多。耶稣知道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会被自己的弟兄所出卖，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。和年轻的约瑟在他的纯洁里，虽然知道他的哥哥们会恨他，他仍然将他所做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。在许多年后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认识，原来这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神的手来带领，神的手来供应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是在你手的带领之下，同样的，我们这一生也是在你的恩手中。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，在短暂困难的环境中，或许我们会抱怨，主啊，求你更多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永远的旨意，为我们预备的都是上好的。虽然有些时候在时间里我们和约瑟的哥哥们一样认识你的道路，而经常做叛逆的事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清明的灵，可以经常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，给我们雅各的智慧，这些事都藏在心里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祝福我前面的道路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